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申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三章主要是关乎以色列人是圣洁的共同体。共同体的圣洁是需要维护的。如果不维护，不按照神律例的要求，会有污秽、败坏、混乱。因此神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赐他们律法，也是维护他们的圣洁，因为他们属于神，是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看这些的条例好像很零散，上文不接下文，这个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条例的核心是要让他们追求圣洁的生活，因为他们属于神，他们应该在神的律法之下来追求圣洁。如果没有这些生活的指南、律例的要求，圣洁的群体很快就会落在混乱、败坏之中。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教会它应该极力的追求圣洁。新约的书信也是告诉我们，罪恶要从教会中除去，进入教会也是有要求的，并非是说信主额外加上要求，它的确是有信仰的分辨性。教会的圣洁的维持是需要除去教会中的罪恶，就是教会的惩戒，不维护圣洁的共同体会被罪恶腐蚀，会被罪恶影响，整个的群体就会落在更大的罪中。我们来看二十三章一节，凡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里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到底是指向什么？在简经上各有不同，有人说只不能居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还有人说只不可能成为以色列的百姓，还有人说不能与以色列百姓结婚，或者不能在以色列社会中担当任何的职分，或者不能够参与以色列公开敬拜神的仪式。或许这些理由都包括在里面。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就是不能进入以色列的共同体，不能进入上帝子民的群体，那么居住、成为百姓、结婚、圣职、参加敬拜，这一切都没有可能性。什么是外肾受审的、受伤的或者不能够割咽的？这种原因如何造成的，我们不知道。外肾受伤、阉割的肯定不是健康的，不健康的人、不健全的是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我们听到这里马上感觉非常不公平，那么身体有残疾的怎么办呢？难道他们就不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吗？难道他们就不能够敬畏神吗？可以的。我们可以在福音书看到，身体残疾的也得到了医治，太监也归了主，进入了教会，是可以的。那这样的一个要求到底指什么？就是要把最好的给谁，把最好的给谁。所以不能够单单的按字面去理解，因为在新约，太监的确在腓力传福音之下，他领受福音、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加入教会。人很容易把不好的给神，神是要求把最好的给上帝。人的毛病是把最好的留给自己，最差的给上帝，自己想要的留下来， 自己不想要的再献给神，这不是人的天性吗？特别祭司立位人，那里的条例要求要把好的，身体有残疾的不能够侍奉神，因为人的特点是把最好的留给自己，最差的交给上帝。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呢，是无法确定他的父亲是谁，这种是私生子，是淫乱所生的，因此呢是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个时代也不是单单的按字面去理解，它含有永远的意思啊，就是很多代甚至终生，那他的后代都不可能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就是淫乱所生的，不是夫妻所生的，是各种的偷情、淫乱、出轨，这个叫私生子，他没有一个合理的身份，他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这是要警告避免淫乱的事。只有淫乱的事才会产生恶果，那私生子就是淫乱所生的。因此夫妻的这个性生活要在夫妻之内，离开夫妻之内的性生活就是淫乱，淫乱是要结出恶果，这个恶果一般的人啊，一般的人是承受不住的。可是这个淫乱的事情在今天这个社会多得不得了，在教会也有为数不少的淫乱的事情发生啊，传道人也有，会众也有一些人淫乱，结出恶果。所以神的要求是禁止淫乱，因为淫乱就带来恶果，这个恶果真的是神对犯淫乱之人的刑罚。亚门人和摩亚或是亚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亚门人和摩亚人是谁的后代呢？罗德的后代。罗德离开了他的叔叔，按照自己的眼光、眼见、情欲，选择了平原，好像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他慢慢的住在了索多玛，那里罪恶极多。当神要审判索多玛的时候，提前纪念了亚伯拉罕的祈求，要把罗德从那里拯救出来。罗德的女婿不相信，带着妻子和女儿逃命。他的妻子呢回头一看成了岩柱，他和他的女儿躲在山洞里面。为了延续后代，两个女儿选择了不道德的方式，就有了亚门和摩亚，自然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族系。所以亚门人和摩亚人是淫乱所生，乱伦所生的，他们是被排除在耶和华圣洁百姓之外的，他们是不能够进入神百姓的群体。你会想到在路德记，路德就是摩押人，路德为什么可以进入？因为路德相信神的应许，他告诉他的婆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我相信你所信的神，我相信你的神所启示宣告的一切的应许。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血统来看，他们是淫乱所生的，是没有资格进入耶和华的会。若他们相信神，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是可以进入的。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比多人 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他们不单是淫乱所生的，而且对待以色列人并没有以宽容和慷慨，反而还抵挡，不给食物，然后呢，还雇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你又看到，他们不属于神的百姓，他们所做的事是诋毁神的百姓，把神的百姓打散，这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因此呢，神不许他们入耶和华的会。不过在基督里，这些一切都不成问题。路德不是一个例子吗？虽然是外邦的女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因着神丰富的恩典，因着神丰富的慷慨的恩惠，他也成了神的百姓，而且成了弥赛亚的先祖之一。这就是神特别的恩典。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的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我们要知道以东是谁的后代呢？是以扫的后代。以扫和雅各是亲兄弟，是双胞胎，不可以憎恶他们啊，不可以抢夺他们的地，反而要以怜悯慷慨对待他们。也不可憎恶埃及人。为什么不可憎恶埃及人呢？埃及人对以色列人有欺压、迫害、杀害他们的孩子，不让他们离开埃及，是不好的民族、不好的族群。为什么要善待他们？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因为雅各一家驱使以口下埃及的时候躲避了饥荒，因此呢，要对埃及人有宽容，他们的三代子孙是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这也是神一系列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希望他们要保持圣洁的群体，免得随随意意的让不该进的人进入他们的群体，破坏他们的圣洁。这些呢要求对今天教会来讲并不适用，因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无论是为奴的、自主的犹太人、外邦人，还是神的子民，还是希腊人、罗马人，这些无关紧要，只要借着耶稣基督，所有的都不成问题。在耶稣基督里，税吏、妓女、自义的法利赛人、不信的撒都盖人，只要相信基督，穿戴基督所给的礼服，都可以进入教会，包括太监。因此在旧约特殊的这个进程当中有这样的要求，当耶稣基督完成救恩的时候，这一切都不是问题，都不是问题。甚至逼迫耶稣的保罗也可以蒙受上帝的恩典，被上帝所重用、所重用。其实我们今天再看，我们也是，我们也都不是因为圣洁就能够进入神的教会，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在不圣洁的状态之下进入了神的会。我们不是因为圣洁进入教会呀，因为不圣洁，神把恩典赐予我们，把义袍赐给我们，我们穿戴圣洁的基督的义袍，遮盖了不洁，进入主的教会。神让不洁的人成为了圣洁，让不干净有罪的人成为了圣洁，成为了义，进到神的教会当中。 一定要明白，我们并非圣洁，并非优秀，我们也是生在污秽中，生在肉身中，我们是不洁的，肉身所生的仍是肉身嘛，怎么可以凭自己进入神的教会呢？是因为恩惠，因为神的恩典。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啊。这里诸恶并没有提到是哪些恶，肯定是有很多了。打仗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恶产生，打仗也要追求圣洁。耶和华的军队最主要的是圣洁，不是肉体的强壮，是对神话语的顺服。你在生命，你在约书亚记完全可以看到，神的百姓征战迦南地真的是靠兵器吗？靠攻城的这些装备吗？不是，而是靠顺服神的命令。顺服神的命令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强而有力。顺服神的命令就是有能力，有圣洁，就是能够强壮的攻打敌人。而不顺服神的话，长得再高大威猛，长得再漂亮，也是活在败坏懒惰情欲中。所以神的军队最讲究的不是兵器如何好，不是身体多么强壮，铠甲多么的坚固，不是，而是顺服神的话语，要把神的话语武装起来，用神的话语武装自己，这样才能够远离诸般的恶，征战当中得胜的。在以弗所书，穿上全副的军装，整个的人皆需要用神的话语武装起来。这个武装不是像灵派一样，有一些极端的、过度的迷信的那些灵派人士，他们把圣经经文装在口袋里，认为这样可以避免魔鬼的攻击。他们进门之前要把圣经放在胸前，这样可以让魔鬼的锁链不能捆绑他。他们把圣经的经文藏在小盒子里，藏在小袋子里，认为带上经文就能避免魔鬼的攻击。这个不是的，而是因着神的话语，头脑被武装，有经文的头盔；因着神的话语，手里握着圣灵的宝剑；因着神的话语，有信德的藤牌。整个的人被上帝的话语武装起来，这样就能远离诸般的恶，并且有能力去征战，而且是得胜的。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及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梦遗呢，一般是指在梦中的性行为啊。梦中的性行为呢，也是有意识的，也是需要认罪悔改的，是要求他的百姓全身心的要追求圣洁。做梦啊，做梦，做错事，做恶事，做淫乱的事，这些人的头脑啊，人的思维当中是有记忆的，就意味着这些是罪，是需要悔改的。有人会问，做梦需不需要悔改啊？做梦犯罪需不需要悔改？需要的。凡是我们能够记得起来的，想得明白的，这些都是需要悔改的。所以性行为不单是实际的具体的夫妻之外的恶需要悔改，连梦中的性行为不洁的也需要在神面前来认罪。因为我们的圣洁不单是外在，也包括我们的头脑，包括我们的思考，包括我们的情感，每个方面都是如此。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秋 你出营外，变逆之后，便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在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这里是讲到以色列公共的卫生，这个条例呢，也是让他们全面的遵守圣洁。如果不讲究公共卫生啊，人的大便呢会传染各样的细菌，这样会使全营也受到污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公共卫生的要求，其实就是整个的原理就是要分别为圣，每一个领域皆都要追求圣洁。神说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公共卫生是很重要的，透过小事琐碎小的细节，神要教导以色列人全面的追求圣洁，不要认为小而忽视它。小事小罪也可以把人拖进罪的深渊，看着不起眼的罪也会把人带到更大的黑暗里面。因此人要在所有的事上追求圣洁，免得自己被罪污秽，因为轻看罪、藐视罪，落入更大的祸患里面啊，祸患里面。有人认为看一眼没有关系，躺一会儿没有关系，你看一眼就一直看下去，你躺一会儿就一直躺下去。懒惰是怎么养成的呀？躺在沙发上啊，坐一会儿没关系，越坐越懒啊，越坐越懒，懒惰、自爱，爱护自己的身体，过度到一定地步，在镜像上毫无操练。看一眼视频没有关系，一看下去一两个小时，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呢，清教徒有一些神学家也认为浪费时间就是罪。时间是上帝所赐予的，不爱惜光阴，随从这个时代岂不是罪吗？因此来说，再小的事都能够把人拖进更大的恶里面去。若有奴仆脱离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我们要明白，奴仆为什么要逃离主人的手啊？当然有些奴隶是恶的，他不喜欢服在主人之下，但还有一种情况，主人是恶的，主人恶待奴仆，那奴仆呢就有可能会逃离主人。残暴的主人有哪一个奴隶愿意去服侍他呢？没有。当这个奴隶逃到你那里，为什么不可再交付主人呢？好像跟前面是冲突的。前面说你看到别人的牛羊啊，要交回去，那这个奴仆按说也是主人的财产，应该把它送回去。其实在当时的处境之下有这样条例的应用，如果把这个奴隶送回去，结局是被更严重的虐待，甚至被杀害。不要把他送回去，这个和新约书信尼哥阿尼西姆与腓利门的那个处境还有所不同。保罗劝告阿尼西姆你回去吧，他也写信恳求腓利门能够在主里、在基督里饶恕阿尼西姆啊，两个是不同的。在这种的处境之下，不要把他交付给主人，因为主人有可能会把他杀害。另外呢，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城里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只约束人的罪性。当一个人发现这一个人是逃跑的奴仆，很容易去恐吓他，跟他说你服侍我吧，你做我的奴仆，要不然我把你送回去，我告发你。神说不要有这样的恶，反而呢 让他与你同住，在你的城中选一个他所喜悦的地方，让他住下来，享受安息，享受自由，你不可欺负他。人很容易抓住人的把柄去要挟人，抓住人的过去，告诉别人说你过去也这样做，你过去也那样做，让别人陷入更大的捆绑里面。所以我们要明白，不要抓住别人的把柄不放，不要抓住别人的过去去发挥，也不要抓住别人的过去去威胁别人。这不是人的天性吗？孩子和孩子之间有了秘密，老大或者老二就要挟他，你不要欺负我，你要欺负我把你的秘密告诉给爸爸妈妈。天性就如此，抓住人的把柄，把别人往死里整，人的恶就在于此嘛。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去抓住人的把柄去威胁人。神禁止做这样的事情，反而给别人自由和安慰。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男子中也不可有娈童，妓女所得的钱和娈童所得的价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妓女啊，娈童啊，就是过去的美男子供人玩乐的啊，妓女和这个娈童是上帝所憎恶的，淫乱的事也是。那么他们的钱是不能够带到神的殿中去，因为他们的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现在的应用是，如果我们挣的钱是非法的手段，上帝是不喜悦的。先是不喜悦我们所做的，也不喜悦我们的财富。其实在有一些基督徒的老板，他们挣的钱是不干净的，但是他们在信仰生活上缺失很大，可是奉献量又很大。其实他们也像很多非基督徒的老板一样，不择手段的获得财富，也是拿好冲刺做各样的恶。这样的时候呢，神不喜悦他们这个人所做的事，也更不喜悦他们的奉献。换句话来讲，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会犯很多的罪，上帝也不喜悦我们这个人，也不喜悦我们的奉献。我们为什么在神面前被悦纳呢？因为基督被称义的缘故。我们整个的人被神称义的时候，上帝喜悦我们，我们的奉献上帝也悦纳。不单是妓女和娈童和作恶的那些人，其实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是恶的，也是不洁的，神也不喜悦我们，更不喜悦我们的奉献。因为基督的缘故，上帝喜悦我们，也喜悦我们的奉献。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中所办理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这里好像是双标，借给弟兄一个标准，借给外邦人又是一个标准。那到底怎么去解释呢？我们要了解，借给你弟兄不可生利。为什么要借给弟兄啊？因为是要帮助他渡过难关，这是出于怜悯和慷慨。一旦收取了利息，就不是怜悯和慷慨了，就会变成残忍啊，变成压榨别人的人，会失去怜悯和慷慨的心。另外呢，收取弟兄的利息，让他没有翻身的日子， 他就活在劳苦和重担之下，因此不可对自己的弟兄取利，出于慷慨和怜悯，希望他借得钱财，可以经过努力还债，获得自由。这是不得取利的意义，约束了借钱的人，也约束了被借钱的人，让他们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由。那为什么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这里的外邦人，一，他没有律法的保护；第二个原因，如果外邦人是经商的呢？借钱是因为经商，因为做生意，向他取利是合理的，是正当的。因此，如果有人向你借钱，他是因为急需渡过难关，不要去取利。如果他是为了去更大的经营自己的产业，谋得更大的利润，是可以收取利息的。这是两者之间的不同。所以你要知道，你借给弟兄财物和粮食，他极大的需要，极大的匮乏，这个时间不要取利，让他因为借钱解决现在的问题，甚至将来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但是如果他本来就很富足，向你借钱扩张自己更大的产业，是可以合理的收取利息。加尔文在他的这个观念当中也支持也解释这样的一个观念。因此来说，弟兄匮乏借给他不取利，如果是为了经商让自己的产业更大，可以适当的收取，也可以不取，这个可以自由的去决定。你向耶和华你神的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献上的，要照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我们今天不去许愿，当然许愿并不算违背神的话语，合理的许愿是可以的。我们今天是要相信神，是要奉献在神的面前。很多人也会许愿，如果我的亲人的病如何好了，我的病如何好了，我会对你如何的奉献。我们更要追求信心和奉献，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病有主权，我们相信我一切都属于神，用信心和奉献来替代许愿，岂不更好呢？很多人在许愿中对神有失信，神没有医治，对神有怀疑，所以信心信靠神比许愿更美，奉献比许愿奉献也是更美的事情。你进了临时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具里。你进入了邻省，站在河色，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河色。那在这里为什么说不可以装容器，也不可以拿镰刀呢？进到葡萄园的这样的人可能是饥饿的人，吃饱肚子就可以了，但是不要装在自己口袋里，不要再拿着走，本来是获得了别人的慷慨，结果你变为了贪心，这是神禁止的事。很多时候人的贪心是很多的，希望别人帮一次，又希望别人帮两次，贪心是需要被压制的，约束 不约束的贪心真的是可怕的。马上到了过节，到了过节，人就希望某某人给我拿着礼盒送礼，这叫贪心。人的贪心真的是无底洞，人还不认为自己有贪心，这是可怕的事情。所以人如果不反省自己，人的贪心就会升级成一种的恶，恨恶别人，轻看别人。神说呀，你吃饱就可以了，不要连吃带拿着，你得到你所需就够了，不要再装着走，这是贪心。因为人本来就堕落之后有了很大的贪婪，我们要发现自己的贪心，发现自己的恶，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克制约束自己的恶，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嘛，不要过度贪心贪恋。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啊，众多的条例也是为了帮助我们，使我们追求圣洁。我们虽不活在那个时代，但是你话语的精义和精神啊，到如今都是诚然可见，如此的宝贵。愿主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受益，并且也追求一切的圣洁之事，免得我们落在愚昧无知如此的悲惨中。愿主救我们，也恩待我们。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